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祝圣新思铎敦促他们做个好思铎，诚实且乐于助人的公民，和平与人际友爱的缔造者。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当心助长邪恶与窃取和平未来的贼。教宗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指出，愿和能服务于生命与和平。美国削减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的援助金，迈阿密总主教深感痛惜。在充满生命的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了十名司铎。当天是复活期第四主日，善牧主日，也是为圣召祈祷的日子。教宗赞许这些司铎候选人的慷慨与热忱，同时也为众位司铎指出履行牧职的三大关键所在。当天的福音记载，耶稣说，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教宗表示，耶稣的这个许诺已经实现，因此这是个充满生命的主日，而且每个主日都叫我们走出孤独封闭的墓穴，在复活主守护的共荣花园里彼此相遇。司铎的服务正是共荣的职务。教宗由此点出司铎生活的首要关键，他对司铎候选人说，你们与基督的关系越是深厚，你们就越是彻底属于共同的人类，天与地之间既没有对立，也没有竞争，两者在耶稣内永远相连。你们蒙召以独特、体贴而艰辛的方式去爱，更要在自由中接受爱。这不仅能让你们成为好司铎，更使你们做个诚实且乐于助人的公民，和平与人际友爱的缔造者。谈到司铎生活的第二个关键，教宗勉励说，现实情况不应该令我们感到害怕，召叫我们的是生命的主。亲爱的各位，愿你们领受的职务传达出那些即使在危险中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安全的人的平安。司铎生活的第三个关键是成为渠道而非过滤器。教宗解释道， 很多人相信自己已经知道在那门槛后面的是什么，有些人心存回忆，也有些人心里还在流血，有所抵拒。上主全都知道，而且予以等待。因此，教宗鼓励司铎们映射出上主的耐心和温柔，属于所有人且为所有人服务，始终维持门口畅通且为人指引方向，却不必多言。此外，教宗也勉励所有司铎走出去，并找到文化、人们和生命。他们为平信徒和家庭、青年和老人、儿童和病患成为司铎。这些人居住在他们应当认识的草场。有些司铎似乎没有草场的地图，而地图就在耶稣善牧手上。为此，教宗指出，最宝贵的见证在于信赖上主，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教宗最后亲勉众位司铎为耶稣的名号做见证，其意义正是天主拯救。讲道结束后，这十位司铎候选人逐一上前跪在教宗前，领受他的副手，以示对教会的全然服从。在诸圣祷文的咏唱中，他们匍匐在地，这是教会共荣的感人一幕。许多的贼有时明目张胆，有时阴险狡诈地潜入人的心灵，是为了偷窃、杀害和毁灭。他们以欺骗榨取喜乐与自由，伤害尊严，引诱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并借着血腥的战争窃取未来，掠夺地球。教宗梁十四世4月26日主日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在这个善牧主日的福音中，耶稣把自己比作牧人、仰站的门，引导人们走向圆满的生命和救恩。耶稣说，凡不由门进入仰站而由别处爬进去的，便是贼，是强盗。教宗指出，基督与我们建立起有益的关系，他认识我们，呼唤我们的名字。正如善牧对待自己的羊一样，当我们迷路时，他要领回我们，受伤时，他要包扎我们。教宗表示，耶稣来，并不是如同贼一样窃取我们的生命和自由，而是引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来不是为禁锢或欺骗我们的良心，而是以他智慧的光加以照亮。他来也不是为污染我们世上的喜乐，而是使之迎向更圆满和长久的幸福。凡信赖他的人，什么也不必害怕。他不是为蹂躏我们的生命，反而是为赐予我们丰富的生命而来。教宗随后提问，这些潜入我们心中的贼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们如何能将他们拒之门外？教宗解释道，这些贼可以呈现多种面貌，他们无论外表如何，都会扼杀我们的自由或不尊重我们的尊严。他们会是一些阻碍我们平静看待他人和生命的信念和偏见，一些引导我们做出负面选择的错误思想，以及一些肤浅 或消费主义的生活风格，使得我们内心空虚，生活浮于表面。因此，我们被邀请去信赖那赐予丰富生命的善牧，同时要对那些窃取人类和平未来的人保持高度警惕。教宗提醒道，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掠夺地球资源、发动血腥战争或以各种形式助长邪恶的贼，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将和平与宁静未来的可能性从我们众人这里偷走。教宗梁十四世4月26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到40年前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他说，这场灾难给人类的良知烙下印记，它至今仍提醒我们使用日益强大的科技带来的风险。我们将遇难者和那些至今仍承受其后果的人托付于天主的慈悲。教宗呼吁道，我希望在各个层面的决策中，明辨力和责任感都始终占主导地位。愿核能的每一次使用都是服务于生命与和平。教宗于当天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祝圣了10名新司铎。他在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时，也特别问候了新司铎的家人和朋友，说，你们要始终以祈祷陪伴这些年轻的福音的牧人。迈阿密总教区温斯基总主教在总教区网站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60多年来，迈阿密总教区为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提供的服务因其卓越表现而备受认可，并成为全国其他机构的典范。我们在服务这一弱势群体方面的良好记录是无可比拟的。然而，迈阿密总教区天主教爱德机构为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经费却遭到撤销，机构将被迫在3个月内关闭。总主教回顾道，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始于彼得潘行动，该行动由当时年轻的爱尔兰裔神父沃尔什蒙席领导，他帮助安置了约14000名孤身来到美国的古巴儿童。从1960年至今，总教区一直与政府的难民安置办公室密切合作，为来自各个国家的众多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提供庇护与其他服务。总主教提到，位于棕榈湾的沃尔什蒙席儿童村最多可容纳81名未成年人，该项目有助于儿童进入寄养家庭，让他们与家人团聚，并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他特别指出，考虑到许多孩子在抵达美国之前所遭受的创伤，该机构还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联邦政府与天主教爱德机构之间这种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可以从当年彼得潘行动受助儿童的生活中清楚地看到。通过这些干预措施，他们长大后成为了我们社区中杰出的成员。温斯基总主教观察到，当年参与彼得潘行动的儿童中出了许多商界领袖和政治人物， 包括一名前参议员以及多名学者、医生、律师、神父及主教。总主教承认，进入该国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人数确实已经有所减少。他认为某些项目可能因此被缩减甚至取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考虑到沃尔什蒙席儿童村的历史和声誉，美国政府要关闭这样一个项目实在令人费解。因为如果未来再有大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来到我们的国家，政府将很难再复制出天主爱德机构所达到的那种专业与卓越水平。温斯基总主教在声明结尾指出，隶属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难民安置办公室，其使命之一便是促进无人陪伴的外籍儿童的健康福祉与稳定。难民安置办公室承诺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来采取行动。他强调，单凭这一点就应该重新评估关于关闭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标志性项目的决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孤独与生活，然后反思什么是孤独，再而探讨引发孤独感的因素。因为飓风来袭，交通服务都要停止，平白的不用上班工作，且可以有一天假日。在繁忙的现代的生活，每天都要在没睡醒时就要起床赶时间，赶不上用早餐就得出门挤公交车。然而建立对这特别且意外的假日却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有一种失落感、孤独的感觉，好像骤然脱离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际关系、熟悉的生活节奏，只有他自己孑然一身的孤独感。永贤已到了退休年龄，身体虽然仍健朗，然而因工作环境的要求，即使他不愿意也得退下。可是他退休前因为工作繁忙原因，为了应付工作而忽略了社交生活，加上他没有培养个人的兴趣嗜好，他个人的生活圈子是相当狭窄。虽然是与儿子同住，但是儿子忙着他自己的生活。永贤开始退休生活时相当享受独处时光和环境，可是过了一段日子，他渐渐感到他的世界渐渐退缩变小，好像是他独自一人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一股重重的孤独感压在心头。栾姨在毕业同学聚会中，虽然坐在他四周的同学都是以前有说有笑的老同学，毕业后个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理想奔驰，前十年的同学相聚，栾姨感觉很投入与同学的交谈分享。 经时光流逝，十年人事几次翻新，每位同学都有自己的个人经历。这次聚会，栾姨看到的是熟悉的面孔，听到的是熟悉的声音，可是她却感到无人理解，置身在人群中，却感到无比的孤独。上述的具体情况显示一个长存且隐藏个人内在的情绪情况，那就是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
孤独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孤独是对社交孤立的一种复杂而不愉快的情绪反应，这情绪是因为个人渴望连结，但实际上却与理想和具体实际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差距不吻合，引致无法与人建立深层的关系，感到无人理解的情况。这是一种即使置身人群中也可能产生的孤独感。孤独有别于孤单或独自一人，只影形单没人理会的情况，被引发的孤独感的背后是忽视、讨好、自卑、内疚、被挑剔、不被理解、一味付出。孤独是没人懂我或不被满足、不被了解的主观感受，即使身处于众多人群中也能出现的个人主观的情绪体验。因此在熟悉的群体中、婚姻中或繁忙的工作环境，若缺乏沟通、交流，人仍会感到孤独。然而独自一人、孤单是身旁完全没有其他人的临在的客观环境。孤独与独处是有区别的，独处是可以让人感到形体、精神各方面焕然一新，是重新充电的空间和时间的自愿选择。孤独通常是非自愿的，并且令人痛苦。引发孤独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原因是社交焦虑、社交能力不足、害怕与别人交往接触、缺乏自我肯定、害羞、过去的创伤经验等等。孤独感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即便是婚姻、人际关系、家庭，是事业成功的人也会有。孤独这个主题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文学中被探索，孤独也被描述为社会痛苦，一种激励个人寻求社会联系的心理机制。孤独常常被定义为一个人与他人的联系，或者更具体的说，是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缺陷时产生的不愉快的感受。按心理学的研讨，孤独的表现可分为因生活环境或情况的变化，例如转换学校、搬离熟悉的居住地到一个陌生的居住地，最常见的情况是移民他国、其他文化的国家、人际关系的破裂、亲密关系的改变、离婚、至亲的逝世，甚至转换工作环境、种类等等，好像被从熟悉的生活境况中抽离，一切都要重新认识和适应。至于个人成长、人格发展有关的情况，例如个人在形体上的缺憾、行为上有益于别人、不同的思维取向，再有就是内在的人格特质，例如自卑、缺乏自信或缺乏自我防卫的能力、自我肯定能力低。孤独的影响可以分为对个人的心理与健康方面的影响，孤独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但也会对心理和生理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例如 抑郁症、心血管疾病以及失智症。他常被描述为一把双刃剑，虽然令人不适，但也能激励人们重新建立社交联系。除了对心理与生理影响之外，孤独对个人的行为和表达的影响也是极为深重的，因为孤独感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两者常常形成恶性循环，孤独感使焦虑加剧，而焦虑反过来又导致进一步的孤立。此外，自我认知不足和自尊心低下常常使个体预期负面的社交结果，从而加剧孤独感，引发更远离他人和人际关系的接触，使生活变得更不快乐，远离理想并感到困扰。总而言之，孤单是没人理我，而孤独是没人懂我。孤独感的背后是忽视、讨好、自卑、内疚、被挑剔、不被理解、一味付出，而独处则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再迎合他人，不让无效的社交耗损自己。每个人都能自在满足地享受一切都刚刚好的孤独。人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孤独是一种痛苦或使人感到不适的状态。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对社交连结的渴望与实际获得的社交连结有差距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即使是在社交圈中被很多人包围的人，也会感到孤独。因此，我们必须检视我们的生活是否愉悦自由，要识别是否被孤独感控制，要对抗孤独的困苦，使孤独的情况转化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孤独与生活，然后反思了什么是孤独，再而探讨了引发孤独感的因素。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